缺点你好容易请他注意留意一下，是不是？我们知道彼此为什么叫做普天同庆呢？普天同庆呢，不是等着过年才能普天同庆呢，普天同庆是当大家都能够看到对方的优点，原谅对方的缺点，帮助他，饶益他，去改善他的缺点的时候，这就是普天同庆，佛光普照，叫普饶益戒，不受戒。什么叫不受戒？不是讲说我不受戒这样不受戒，不是，是不受之戒。有一种戒叫不受，什么叫不受？你不要受人家来拍捧你，你不要受人家一定要用很好的那种高帽子，你不要受人家对你的那种逢迎，你不要受人家给你的红包，你不要受人家给你的那些这个一些这个贿赂，像这些东西叫不受。你也不要受人家对你的诽谤，你也不要受人家对你的讽刺，你也不要受人家对你的冤枉。你的不受的意思说，哎呀，没有这回事情啊，不受，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叫不受戒。只有不受这个戒能行的时候，我们自信才会清净的。不住戒就是不执着这个生活习惯，所以不住色欲的形式。无悔恨戒，你要有无悔恨的这种生活的习惯，不要什么事情常悔恨。哎呀，昨天如果这样就多好了，以前如果怎么样那就多好。你栽了万心万几何必悔？你要忏悔，不可以悔恨啊！所以无为真戒，不要什么事情呢？再看安呢，阿妈滚金都昂昂昂，那是不对的。我过去给各位讲一个故事，不是吗？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在菜市场卖，哎呀，一个讲四斤贵就是九变贵，一个是讲九变贵不是四斤贵，哦，还卖猪啊。那一边的那两个卖猪的那一边的两个人打得很厉害，我跑过去看一看，大家都围过去，到底打成一堆是怎么回事？好像是立法院一样。结果问清楚以后，哦，你都不知道呢，我说四斤贵绝对不是九变贵，他说是九变贵就是四斤贵，哦，说起来他就跟我说我不办，一想办，两个人越争越大声，最后两个人打起来。请问细菌鬼跟九兵鬼有什么好让他们两个人打的呢？但是后来想一想，那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争，不断的要去争的结果。有些人很喜欢争的，争并不是没有不好，要必须要什么事情要明白事理，明白事理的讨论不叫做为争啊。不损老戒，损老那就是说，你真是这么一回事，你就是不怕忙，但就怕烦恼。损恼呢，就是你有损有恼，有损有恼这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把它戒除掉的。生活习惯你都要养成了，不损恼才行。无染杂，也就是无杂秽，也是人整天不晓得为什么脑子怎么搞的，好像都在想很多事情，但是真正问你不晓得是什么东西，那个叫做杂秽，就是内心里头常常有一些你不喜欢的拉里拉杂的东西。其实对这种人，如果你觉得有这个问题，那你可以，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那就是你想赢了，你太空闲了啦，才会这样。你要多拨一点时间出来啊，去帮助一些人，不妨要不然你就到一些什么孤儿院，到哪里去当义工好了，要不然你就到哪一个幼稚园说，我来给你照顾你呢，一天来给你照顾，两天来一次，一次给你照顾两个小时，很好。如果你觉得幼稚园不好，他本来就应该自己照顾的，那好，你可以到医院里头去当义工啊，你可以到一些团这个慈善的团体去做一点亲善大使啊，你去做做，你就不会那么闲，去想东想西的，想要解决，没错。那么无贪求，这个讲过的，无过失，对，你要注意，不要有那么多的过失。什么过失？那么这里别记，那么那里老记，那就是说我们 常常有很多的过失，那么你要把那个过失扫了，或者是说那边这边攻击顾威赶快过来这边啊，这一边讲一句话就把它搬到这边来，造成人家，这都是过失。身啊语意通通可以造业，我们的行动会造业。什么行动会造业？你不该去的时候你去就造业，你不应该参与的你去参与就是造业，你不应该说的话你说的就是造业，你不应该想的事情你想下去业力有多大你知道吗？自己啊给自己定一个很大的目标野心的意念在那里，它就会回过头来变成一个业障回来，所以你把你压得你内心里头觉得很难过，那是业力哦，那是意所造的业啊，马上就出来了。过去我记得我祖父跟我讲一个故事，他说以前有一个员外住的斜对面呢，就是一个卖豆腐的几个人，那几个人每天到了下午四五点的时候没事啦，就拉着胡琴呢就拉起来了，一直拉到晚上。这个对斜对面的员外呢每天愁眉不展，好难过。他太太就讲，你且看输下也没打五哎啊，你比那个卖豆腐的还不如。你看，啊卖豆腐的赚没有几个钱，他每天都在那边拉胡琴，又唱又拉胡琴，那么高兴。你有这么多财产，怎么整天看你都愁眉不展呢？员外怎么说呢？你不相信，你试试看好了。你拿300两银子给对方，跟他讲，叫他们好好去创业，去开拓事业，你叫他们去弄好了。这个员外这么讲，所以员外夫人果然准备了300两银子就走过去了，说员外看到你们这么样子的认真，一大早都起来，半夜起来磨豆腐的，磨完了还要煮啊，煮完了以后还挑去卖，了不起，借给你们300两银子让你们去做事业，开拓事业，好好去计划吧。做卖豆腐的，你要他去计划一个事业，对不对？他们就开始了。这个钱给他以后，又不需要利息，只要他们好好去做，将来有钱再还本好了。他们拿了以后，这几个卖豆腐的送给他以后，当天晚上，胡琴已经不响了，弦也不起来，歌也唱不起来。隔3天以后，这个卖豆腐的又把300两银子拿回来，说：“不行，我们该还给你。我们不想再去想那些办不到的东西，我们做的最好的这件事情。”就是做豆腐卖豆腐，做别的我们也做不来，我们一点快乐都没有，我们不想做那个事情，所以把钱还给他。人也是一样的，有了贪求，有一个不合理的目标，这个东西会使自己心里边有更多的挣扎，有更多的焦虑跟落差，那是造成的原因。那么人呢，有了一个内心里头的意念，想着说自己想要怎么样，而那个意念呢，是不是照我们的如来，我们自己真实去成长做出来的，我们变成它就会变成妄，这就变成意的业，这个意的业呢马上就使胡琴不再拉了。所以身与意都会的，所以无过失戒，无毁犯，无毁犯就是你原来的戒你不应该去破坏它，无毁犯。这里面呢，那么就是这里讲戒障。第三个是三根四是惭愧，惭障跟忏障跟愧障这两个。忏呢是从贤，从贤善，那就是忏。我们回过头来检讨啊，意念过去有些错误，自己警惕想要做好，这就是忏，决心把它改过来，不愿意再犯这个错，那个错就是愧，就是检讨自己，回转改过，就是惭愧。惭愧并不是说内心里头惭愧，惭愧是真正的必须要发出于行动才行。所以第三是惭，第四个是愧，第五个是文藏。文藏呢是要广博的多闻。各位，你今天来不信你是不会来，你当然维持着自己一直不断的能够来，这就是戒障。自己想要改进自己，好好的 重新出发，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惭愧、文藏，是你一直都来听这件事情是文藏，这都是实藏里头的。所以应明了世间法，出世间法。文藏里头你要明了，要听的是什么叫世间法，什么叫出世间法。世间法就是五蕴啊，色受想行识的东西都是五蕴啊。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是不二的，你不可能说为追求出离世间而完全的，你现在就不在世间里活着的，人生难得啊，你得在世间法里头听闻这个佛法，最后你才能出离啊，它毕竟是你要往生极乐净土的素材啊，所以你不可能说我把这东西否定掉。所以学佛千万不要学完了以后只知道一个出世间法，就不知道一个世间法。你知道真正成就的菩萨他还要回向回来呢，所以世出世间法是不二的。无蕴法大家了解，它是有漏法，只要我们执着在这里的时候一定是有漏的。出世间法是什么？是指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现在各位，六祖坛经里头讲五分法身相，对不对？这五分法身相，你看禅宗讲传相，传什么相？传五分法身相。五分法身相是戒相、定相、慧相、解脱相、解脱之见相，是五分法身相。所以你知道禅宗讲的无相，禅宗讲的出世间法，传的香、供的香，都是内心的，不是烧的，是自己内心里的心的，是这五柱香。所以他供五柱香，一香都看不到，但他每天供了五柱香。这五柱香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个是出世间法、出离法。所以我们早晚课的时候，我多少年来我每天晚上供的都是供五分法身相，一直都是这样子。内心里头每一次晚课的时候，心里面一定要供作五分法身相，在那个香供上去以后，我心里面就喊的，就开始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脱之见香，五香都供，连忏悔通通都是照坛经里头来的。我的晚课都是这么做的，我没有用晚上的时候我不敲火，这个做早晚课不敲法器，完全无相的功课。请你注意出世间法你一定要掌握好，一定有起码的戒以后才能定，定有慧，戒定慧这三个分不开，你才能解脱。但是你还有一念解脱还不行，连解脱之见都没有，那才是真正的无相，那是所以五分法身相，这个是世间法论。但是你还要了解有为法，还要为无为法。什么叫有为法呢？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众生界，通通要了解。欲界、色界比较容易接近的，可是无色界通常不容易。其实我们呢在修行里头，你能够接触到无色界，你能够接触到无色界，这里就一定它虽然是有为法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最后呢你能够接触众生界法，也就是说无色界的法、众生界的法你通通都已经了解了，这个有为法了解了，你还要接下去去了解无为法。什么叫无为法？虚空、涅槃，这个你了解。我们以前讲过空，我们讲过涅槃，涅槃就是极净，就是极灭的意思。那么素缘灭非素缘灭这个问题，什么叫素缘灭呢？这个素缘灭是指说一切有为法及虚空呢都是无上法，则灭无为呢为他在是。是为这个无上法，所以素缘灭呢，就是说所有的缘的这个东西呢，你能够从里头脱开来，所以一切有为法及虚空呢，都是无上法。也就是说，你所有能够被缘起扣得住的东西，这些东西你要在这个地方灭的意思是松脱的意思，解脱开来。这个部分是素缘，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缘卡在一起的，素缘灭 可是有了素缘面的时候呢，却还有一种非素缘面。因为素缘面你很了解，有一种是非素缘面。什么叫非素缘面呢？有素缘的东西，相对的就有一个非素缘的东西，对不对？你一定以为说有一个非素缘的东西才是不是素缘呢、啊？对不对？那既然是有一个素缘，有一个缘的素缘，有一个一定有一个非素缘的。那我们认为素缘的东西是会执着的，我们就很容易去跑一个非素缘的东西。可是你一跑入非素缘的东西，会不会变成断灭呢？就变成断灭。所以现在呢，要素缘灭呢，也要非素缘灭。所以灭十二因缘的，这十二因缘被松动解脱出来的时候呢，它并我们会跑到了那个非素缘灭这边来。那所以要从把这个非素缘这个部分也要把它灭掉。当我们没有执着在非素缘，也不在素缘里头的时候，这两个全部都灭掉的时候，边界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你那个无为法呢，才不是无际空的那个无为法，才不是死路，它才是一个活的东西，才是一个活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在教育上可能会这样，应该是这样，我们希望小孩子给他自由，他才能发挥。那么好，你给他自由，你说好，那我给你自由，通通给你自由好了，对不对？那么他最后的结果变成什么？变成他输掉了教育。那么好，这就两面了，一个是给自由，一个是不给自由。给自由的也会犯错，不给自由的也一样错。问题不在给自由或不给自由，问题是教他如何自由，他不是给不给自由的问题，是要那个孩子他产生了有自由的能力。而这个自由的能力一定是什么？他能自制，他也能够自我控制，他能够不断的成长，这样的就是他有一个自由心，他那个决心不断的出来。而不是说我们要给孩子自由，用钱给他自由，打架给他自由，做工家里不给他一些工作做，这种自由他晚上晚一点回来，他给他自由，现在都讲自由，那这个小孩子放弃了，我不给他自由，什么东西都要给他管，是不是？你几点一定要回来，什么东西你都把他安排好了，以后连娶太太或者是嫁丈夫都把他安排好了，以后把孙子抱来，爸爸妈妈，这个也是你安排的呀，是不是一样的？他没有产生他真正的一个智，这个智慧出来。所以缘起法性，这个要谈缘起。什么叫缘起呢？那么你要了解缘起，一切的缘起你通通都要去了解。缘起无性，故曰无为啊。缘起是无性，我们过去讲过三性三无性，对不对？所有一切并不是本来有那个性，任何一个属性的东西，如果有的话，只有三个属性。第一个属性，那是这个生无性；第二个呢，相无性；第三个呢，是圣意无性。所有能生出来的东西，它本来并不是具备有一切原来的本质，那是因缘所形成的。相无性，所有色相的东西本身也没有什么本质，有的话也是因缘所形成的。圣意无性，自道最好的道理本身也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我们经验世界里头弄出来的，但它本身也是我们经验归纳出来的。但归纳出来的东西只有在某些地方可以用，并不是过一段时间不见得能用。所以缘起了解了以后，就知道不会那么执着，不会说我到底，我们学佛的人根据四分律里头，我们不应该拿钱，我们身上不应该摆钱，过去是这么讲的。那现在你不要摆钱，你出去走走看，公共地下都没得坐，那怎么可能呢？是不是？以前可以行脚，现在没有脚可以行哦。现在你要到一个地方，你光是用走路的，那你怎么办呢？啊，法性住啊，一切法性。那么我们一切的法性，这个法性其实就是前面所讲的有为法无为法， 那么再看有记法，这个有记法里头讲四谛、四果、四辩、四无畏、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圣道分，这个东西几乎以三十七道品作为核心。我们在上一次讲佛法与生活的时候有专章介绍，好多讲一直讲下来都在讲这个三十七道品的几个重点。四谛是讲过的不用讲，四果我想大家都知道，须陀园、斯陀含、阿那含、阿罗含，是不是这四个果？但是问题是这样，对于这四个果啊，你如果开始进入佛门来，像现在你进来这里，其实你已经至少是须陀园了。为什么呢？你已经入流了嘛。什么叫入流呢？因为你已经能够送生死流了嘛，断生死流了嘛。这一件事情叫做须陀园。须陀园就是入流，入流的意思是什么？就你不会被这个生命之流卷走了，你不会走到那个六趣的轮回里头去了。你今天能在这里一起听这个佛法，熏闻佛法，你就是现在眼睛闭了两脚一瞪的时候，阎罗王也不敢随便把你抬走。他都等观音菩萨说他这个他熏闻过佛法，他不一样。所以这件事情叫须陀园。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只有听闻而不愿意思跟修，闻思修不结合在一起，等于没有。因为什么？你一离开这里，别的地方你种种的那些烦恼习气又表现出来了，是不是？那个生死大河很快又把你滚滚的洪流又把你卷进去了，那就危险了。所以四果的第二个斯陀含呢，是一来。什么叫一来呢？那断欲界九地就是一来嘛。欲界的九地呢，那么你断了，但是你还要再来一次，来一次回向把它补回来嘛。所以呢，到了阿罗汉的时候呢，那断尽了欲界，把欲界这一部分断掉，最后阿罗汉呢，那就是不生了，应供了，可以杀贼了，那就是阿罗汉。所以这四个阶段四个果，事实上等于是四个不同的层次一样的。其实这个四果就是小圣的四个极果，小圣的四个也必须经过这四个阶段，必须经过这个四个阶段。可是大圣里头的禅宗这顿悟成佛，所以难怪当时啊，这个德山呢、他俗姓姓周，钻研金刚经，叫周金刚，从四川挑着金刚经的著青龙书钞，要往中国的南方，要指导禅宗的朝谢。你看他口气有多大，我一辈子读了这么多经，我都不敢说顿悟成佛，他竟然敢顿悟成佛，我打下去捣毁他的巢穴，没想到他半路的时候他被捣毁了，是不是？老太婆在那个地方卖点心等着他，这是菩萨示现的，来化度的呀。你肚子饿了，你要买点心，要吃点心可以，你挑那是什么东西？青龙书钞，那一定是注金刚经的吧。好，你研究金刚经研究的这么好，那我现在问你，金刚经里头是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请问你点什么心？周金刚就被他问垮了，我要点什么心？讲不出来啊。他说好，讲不出来，今天不卖点心，到别的地方去嘛。周金刚闭着嘴巴，只好就挑着青龙书钞再往南走，最后到龙潭那里，跟龙潭，他在龙潭那里悟道的。那么这里有两门，是不是指顿悟的人都不需要经过四果的渐修呢？或者是说渐修的人就不需要经过顿悟呢？我会告诉你，这两个分不开，顿中有渐，渐中有顿，所以悟法是渐中顿。你要突然间问法的时候，你要顿悟的时候，一定有一段时间的修行，所以悟法渐中顿。但是修行顿中渐，如果你要修行的时候，你真正要发一个心，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你每一次发一个心的修行，一定有一个次顿悟，然后你才会渐修，慢慢往上修上去。所以悟法的时候 那是见中顿修行，就是你有一个新的修行，新的科目一定是顿中见，你又有新的领会，你才会这样做下去。所以顿见也是分不开的，所以如果有顿见都是边见，指的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四果、四变、四无畏、四念处，你看看四无畏呢，我们过去讲说你讲无畏思虑的时候，你讲无畏是不是，这个讲思的时候有财思啊，有法思，有无畏思，我说把其余的东西称它叫如意思，这四个思其中有一个无畏思，到底无畏思是无畏，就不要怕了。里面这里面呢有四个无畏，一切智无畏，漏尽无畏，障道无畏，出苦道无畏，一共是四个无畏。一切智无畏，你能够在一切智得一切智的时候，你就无畏，什么东西都了了分明，怎么会有畏呢？漏尽无畏，漏尽了，没有障碍了，不是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里头那个地方的时候，漏尽就无畏。如果在有漏法里头，就很容易害怕，害怕什么？害怕我的小孩子将来他不够幸福啊，害怕我将来这个存在银行里头的那一点钱是不是会被人家偷领啊，因为现在都那个密码都会被偷出去啊，这你老是想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怕，对不对？那漏尽的时候就怎么样？就不怕，为什么？那些东西都是身外物，这里来这里去，那边还会再进来，不相信你就试试看好了。细汉的心好鱼啊，把它做起来一捆，水这边呢，好一瓶水果滴滴几百，你一时也无好水，水果滴一样的，有出去就有进来，就这么一回事。反正黑的水果，你哪有出去都有几百。那么，那是漏尽无味。能够障道，能够这个对障道无畏。什么叫障道无畏呢？就是我们对于所有考验我们的东西，我们要无畏。这个是回过头来，前面是有的会无畏，现在是障道的这件事情你要无畏。还有一个是出苦，出离这个苦海要无畏，要很勇猛。所以这里面讲四个无畏，四念处是空无边，四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这四个东西，这四念处，这个为识的东西等到讲为识的时候再来说，这边说你会拖很长的时间。这几个都是为识的东西，四正勤这个也是为事，那边再来谈。主要四正勤是讲以生之恶你愿意断啊，未生之恶你不要让它生，以生的善你要让它增长，未生的善呢，那么你要让它把它这个使它能够增长出来，那这就是四正勤。四神主以前讲过的欲勤心观，我说现代人的四神汤，对不对？四神主五根五力，那是指信静念定慧，那就信根、静根、念根、定根、慧根。那么五力呢，是信力、静力、念力、定力、慧力，这个也讲过的。七觉知也讲过的，那就是责法、精进、喜、清安、定、舍、念，那这几个也是七觉。八圣道分大家都知道，那是我们的八正道。所以这几个东西在三十七道品那个部分讲的蛮多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不必再重复。有些属于唯识的，是等到了华严讲完了以后再谈唯识，那才好。那无记法呢，是不可记法，是无意义法。什么叫呀？就是它完全是在一种无意识的那个法，你也要了解。这个等到唯识的时候再说，要多闻这些东西，然后思藏，我们要去思啊，布施啊。这里面呢，我们可以讲的几个，把它简单解释一下。所谓 分拣施呢是一点一点的来施，洁净施呢是就大碰来施，内施呢是指我们自己这个身心有的东西叫内，哪来布施？自己的像捐血啦、器官捐赠啦，这个都是属于内施。外施呢是捐自己的地位、自己身外物的那些施叫做外施。内外施是内外一起都施，一切施、过去施、未来施、现在施、究竟施，都是讲施。施这个问题呀、是六波罗蜜里头的第一号，要注意。其实《金刚经》其他的都不讲，只讲一个施，你就知道要成就金刚波罗就是从施开始，所以施藏很重要。原因就是在你六个波罗蜜就是要施，为什么要施？你所能得的福报，你所能得的那些东西，通通都是你的业力。你要把这些业力转动了，变成了福报，变成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业力就自然解脱出去。这里我还要给各位讲一个事情，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说哎呀我的业报很重，我的福好薄啊，所以我的业报很重。我告诉你，你福少了，当然你要知道福少了也就是表示你的业力没有那么多，你福大了钱很多，业力一样很重，造业更多。所以你也不要以为自己的哎呀我的地位不高，我的名利不多，我的财富不多，我的子孙不多啊，眷属不多，那是不对的。你那些东西多的时候，你也是阿一瓜造更多的业，如此而已。你现在穷一点，东西少一点，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布施，你就那些东西已经出去了。你想想说我有一些残缺，你要想想这些残缺的忍受正好把那些东西都把它洗掉，你要想到整个人生的这个问题，你就不会觉得这里面我们怎么这么委屈。其实你要看看它并没什么那么样子所想的那么坏，所以我们要善以去接纳自己才可以。那么事实上施的这个意思也是在这里，所以施呢以断贪、断自我中心、立丰足感、得大自在、得眷属之乐啊，除对立不安，这些东西都是由施而来的。第七呢是指会障，戒定慧的慧不晓得说过多少次了，所以那么明苦集灭道的圣地，然后产生智慧，我们愿意去受陀陀苦、陀陀行，愿意去接受苦的挑战，愿意解决更多的问题，智慧就会开展，那个慧开展了，不执着了，那自然而然的这个慧呢就出来了。第八呢是念障，那是指念佛、念法、念僧，是正念。你有了这个正念，每天念佛、念法、念僧，此念有十种，所谓极净念、清净念、不着念、明彻念、离尘念、离种种尘念、离垢念、光耀念、可爱乐念、无障念，你用这些念来念佛，或者用这些念来让来真正的展现自己的念头，那这就是念障。持障是我们愿意坚持的，自己能够受持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能够继续的受持下去，那么它就是持障。但持里头你也可以持一佛名号，乃至于不可说不可说佛名号，持一佛受记，乃至于不可说不可说佛受记，所以那是持，你能够去受持它。最后是变障，变障是你能够善巧的运用它，就是变障。所以在这一会里头的总结是十种无蕴，这个无尽常法能令一切世间所作习得究竟无尽大藏。那么究竟的大藏，那就是我们这个见性成佛了。这一会我们称它叫做无尽常，在这里面呢，它讲的是讲实藏，整个是在谈实践的智慧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花了好多个礼拜就是要谈这个实行，因为行动是最重要的。你要拜普贤，那就得从实行开，实行是普贤的法性，虽然是功德林菩萨来说，但是实践的东西是普贤所表现出来的，智慧的东西它代表着文殊的法性。我们要知道
拜佛离不开文殊普贤，离不开观音四字，这些呢都是一种实践的智慧，每一尊菩萨所教化的都是实践。那么请各位好好的珍惜夜摩天一游以及夜摩法会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的智慧。我们今天讲到这里。